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要继续阅读健康之道这一本赛斯书。那么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内容是第27页、以我现在的这个版本27页，然后时间是在1984年1月9日星期一下午4点17分。所以如果页次上比较没有办法跟我对照是对等的话，因为可能有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页次，那么就请大家就翻到这个日期，因为每一节的开始，这一本健康之道它基本上并没有用节次来安排，它是用赛斯透过来上课的时间做一个排序，所以大家可以翻到这一天的讲述内容来进行阅读。我再复述一次，1984年1月9日星期一下午4点17分。那同样的，因为这是鲁伯在医院里头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住院住的比较久，所以赛斯就照例在医院帮他们上课，那么原本的晚上讲述的时间都改到下午，所以前面约瑟也写了部分这个时候他们这一天在医院里的一个状态，然后鲁伯的生命迹象，他说体温是 97.4 度，这个是华氏，真说要上一节课，男护士量了他的血压，而在他能进行之前必须停下来重新调整到他一个更舒服的位置。今天真的赛斯声音要有力得多。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讲述今天的内容。赛斯午安，蓬勃生气，停顿，及一种活力感到某程度是永远在场的。很棒哦，这一句话在这一节的一开头，意思就是说，蓬勃生气跟活力感是永远在场的。那我们就要反过来去思考，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有无力感？为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疲累？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好像离蓬勃生气越来越遥远了？ OK， 接下来，有些人不管环境怎么样，永远都觉察他们自己的喜悦。纵使当他们人生中的事件似乎不顺利，他们也觉得安全且受保护。不论他们自己的怀疑和忧虑，这种人觉得自己被支持，并且觉得每件事终归会对他们有利。可是许多其他的人都失去了这种安全感与富足，而看起来仿佛像是生活在喜悦中只是年轻人的一种属性。赛斯在健康之道一开始就已经提到，我们也读过，活下去的意志可能被怀疑、恐惧与合理化所损及，所以即便活下去的意志会被这些种种的负向的情绪能量所损及，但是赛斯在这边还是仍然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损及了我们自己活下去的意志跟健康，可是就算我们不相信，但我们还是有一个蓬勃的生气以及活力，还有我们可以觉得安全受到保护的自己，而那个支持始终都在。那么有些人他就是在面临生活上即使有再多的困顿，即便他现在身体是不健康，但他对于那个永远在场的蓬勃生气与活力感是能够连接的。但是大多数的人因为现实感很重，他面对眼睛一睁开的这些外在感官所能触及的这些挫败，这些负面他塞满了，所以他会以为跟蓬勃生气跟活力是 断了连结。赛斯在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健康是已经分道扬镳，但我们仍然在健康之中，所以最后的决定当然是有关于我们自己的意识焦点究竟放在哪里。好，但是他也说，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这样去连接跟看见，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是年轻人的一种属性，而且生活在喜悦，生活在那种健康感当中，好像只有跟青春可以画上等号。因此接下来赛斯说，蓬勃生气和喜悦基本上与时间及年龄都毫不相干，他们在80岁可以表达的与在18岁时一样的活泼与美丽。可是就整个一大截的人口来说，仿佛喜悦和健康是儿时短暂表达过的稍纵即逝的属性，然后就永远失去了。这一段话赛斯很明显的去点到，我们觉得年轻人或者是到长大到年老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跟思考逻辑是建基在线性时间上，所以我们会觉得80岁就不会有18岁的青春活力，而对于18岁的人来说，他还没达到他80岁的状态。所以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如果来逐一解构，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对时间感的狭隘，的曲解，就是我们只有钟表时间。如果大家有在阅读我最近引导的心灵本质的内容的话，已经开始谈到了时间感，所以这个在时间感上有一点不理解的，可以往前去找寻我在心灵的本质里头引导赛斯对时间的一个解构。所以他这边拉出了18岁跟80岁的一个对照，就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18岁和80岁是相当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心理时间甚至是苏玛丽环状时间的状态，我们会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既然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即便我们好像看起来在我们的肉身上会有一个80岁老去跟18岁的样貌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进入了那个心理时间时，我们会知道80岁的我们当然还是会有一个18岁的灵魂和意识与我们同在。那肉体上为什么一定要衰老？因为如果肉身它是无限的，那这个地球上就不需要有传承这件事，每一个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直接一直永生然后永不衰败。那么人类的一个意识演化，人类的文明，从人类的文化到人类的文明根本都不需要堆叠建构，只要早期少数那些原始人存在就好。所以你说哎，我们的肉体为什么好像看起来还是会衰败而且会走向死亡，那平均周期我们可能以一个所谓的一世纪一百年做一个单位，那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在创化地球这样的一个实相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传承来延续我们的文化乃至文明，而我们要从中不断的累积堆叠我们生生世世不同的经验和体验。所以肉体的老化并不等于意识上的老化，我们的意识永远只有一个情感强度来决定于我们要对焦在什么样的自己。比方我们是要对焦80岁的自己，还是我们要对焦18岁的自己，我们是要对焦蓬勃的生气和喜悦，还是要我们要对焦没有丧失的健康不健康的自己，然后没有活力的自己。这是意识的焦点，这是情感的强度，然后这也是一个价值的取向。 OK， 那么接下来，不过有无可数计的方式可以重复生活的喜悦，而在如此做时，身体的健康可以被那些发现他们经验中缺乏健康的人重新寻获。在4:29停顿良久， 生命品质是极为重要的，而到一个很大的程度是依赖一种健康感和自信感。虽然这些属性在身体上表达，它们也存在于心智里，而有一些笨重的精神信念可能会严重阻碍精神和身体的健康。赛斯在这边引导，就是纵使好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所说的，我们觉得80岁的自己好像就不会跟18岁的自己有关，还有以及青春活力、健康蓬勃的朝气仿佛属于年轻人专有的属性，可是他这边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重新拾获我们对于生活的喜悦，而在我们重新跟那个生活喜悦的连接的时候，身体的健康感就自然会被我们寻获。然后接着他说，生命品质是极为重要。生命品质指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外在物质条件上觉得好像，哎，我们有赚了多少钱，我们在社会的阶层属于什么样的地位，然后我们有多少豪宅、多少车子。然后当然它也不只是局限于好像现在有些人如果他不屑外在的物质条件，他可能会说，哎，我的精神，我只要有精神粮食就好，我可能阅读，然后我愿意过一个清贫的生活之类的。但是这个还是外在的一个信念所决定的一个取向。这边赛斯要谈的生活的品质乃至生命的品质这件事情是要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在的物质象征来决定我们的生活品质。如果今天我们由内而外，我们自然会进入一种简约的生活，而这个简约的生活仍然是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好，而不是说好像过了简约的生活，我们在外在的物质环境就得进入一个贫困，或者是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在物质上能够让自己从容有所余裕的去应对这些每天眼睛一睁开所需要的花费开销。而有些人他可能是背着这样的一个债务追着跑，最后他合理化告诉自己，哎，我是不需要这些财务的，我可以过得更简单。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合理化的说法，他并没有针对面对，他并没有真正的去面对他的信念为何。因此赛斯在这边引导的生活品质，他是要我们由内而外，而不是由信念来决定我们对于一个健康感与自信感的连接。健康感和自信感是来自于我们内在感官以及内在宇宙法则所出来的一个感度，所以它跟我们后来接受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观与宗教观而来的各种健康观，还有我们对于自己有没有价值观的那个取向，那个都是跟信念有关。所以他说这些属性在身体上的表达，同时当然也会存在于心智里，就是健康感和自信感。因此有一些，他说有一些笨重的精神信念，大家如果记得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信念上，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害怕，它会逐渐会变硬反映在我们的实相上。而那个逐渐，因为意识的跑动，意识的流动是非常快速，它比光速快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本来飞快的不断的在明灭当中去组合、去聚合、去纷飞，那么最后慢慢因为情感强度而凝聚下来，以至于会在地球这个物质实相被我们创化成一个具体的物体，那个都是缓慢下来，甚至就是笨重的精神信念。好，大家从意识的一个飞快速度到变成信念，然后以至于我们信念创造实相，这个都是经历了一个他说的笨重的过程。因为信念会让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我们不想要的一个创造，比方疾病，比方事件，所以这是来自于我们笨重的精神信念，而笨重的精神信念会阻碍精神 合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笨重信念，甚至改变我们的笨重性信念，我们当然要回到一个自发性的健康感和自信感。好，接下来我们不会集中在精神这上面，不过的确会讨论他们，以便每一个人都能了解不好的信念与不好的健康之间的关系。因为经由了解这些关联，个人能重新体验可能具有了不起的形形色色的精神变数。举例来说，面对负面信念，没有一个人是无助的，他可以学会再一次的做选择，因而选择正面的观念，以致他们变得和负面信念一度产生的同样自然。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刚刚讲的那个笨重的负面信念，我们不要说我们面对自己的疾病或事件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那个都是我们选择而来的。所以既然是我们选择而来，我们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与健康感的自己做连接。好，接下来对于精神和身体健康的一个最大损害，就是相信任何不利的情况都必然会变得更糟而非更好的不幸信念。所以我们一直如果往负面去导向，我们觉得很多的状况不会更好，它只会越来越坏，这个就是最大的损害。接下来那个观念主张任何疾病都会更糟，任何战事都会导致毁灭，任何与所有已知的危险都会被碰上，以及基本上人类存在最终结果是灭种。所有那些信念都阻碍了精神和身体的健康，腐蚀了个人的喜悦和自然的安全感，而强迫那人感觉像个外在事件的不幸受害者。那些事件是不顾他自己的意志或意图就这么发生。好，在这一段就是我们现在整个集体人类的外在环境，在我导读的这一刻，刚好我们刚经历911事变的21年，那么在今年大家也都还有感觉跟印象，就是从2月24号乌俄战争开打以来，所以我们今年在经历了一个乌俄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战事哦，战争的威胁和恐惧之下，同时我们也还在经历将近3年的 COVID-19 这样的疫情的一个肆虐，包括台湾现在可能就是要进入 BA.5 这样的一个考验。那 BA.5 也在全球让所有国家的人也进入了一个束手无策的状态，包括中国在面对这波疫情，它仍然坚持要用清零，要用封控的方式来处理。好，那不论怎么样，我们以前认为的天灾人祸好像都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或者单一的事件，但我要这么形容，就是我们何其幸运，恭逢其盛，这一刻的我们同时正在经历天灾人祸，然后还有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可能要面临停滞性通膨哦，高通膨到停滞性通膨，以至于接下来可能会有的经济衰退。仿佛这边在讲的，我们认为我们有个负面信念，会觉得世界好像在引导我们要进入毁灭。那有很多的末世论者也认为，这仿佛都是我们整个人类自作自受。所以有些人很痛恨人类的行为，所以他们会认为这些都一定是要让我们人集体人类走向灭种。但是在今天的导读一开始已经引导了赛斯所说的蓬勃的生气和活力感，它始终都在场。那今天我们会觉得整个世界好像要朝向一个不健康，然后一个纷扰，一个天灾人祸频仍不断的一个这样的实相，那是因为我们有意识的与蓬勃朝气活力去做切割。 所以也就是说，即便现在物质实相，因为这是一个外在的世界，我们面临这么多的挑战，但始终我们都还是会有一个健康感和自信感的那个自己在与我们平行当中。所以今天决定到底我们要聚焦在一个要灭种要灭亡的自己，还是我们会聚焦回到那个健康感的自己，决定权在我们自己，也在于我们自己的意识焦点为何。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意识焦点是聚焦在一个负面的信念，再次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如此想，但背后的那个深深的支持与爱、健康感和自信感的自己，它仍然存在。所以以意识来说，以一个第五次元爱的次元来说，世界并不会毁灭，会毁灭的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的信念所带着走，然后我们以为我们要毁灭。所以我们的信念并不等于实相，所以回到那个基本的实相，而不是我们的物质实相。在基本实相里头，它当然是一个充满健康感的状态，在那边不断的扩展着。那我们的物质实相是被我们的信念带着跑，所以原本信念是不等于实相，但是我们现在会把信念等同于实相，也就是毁灭还没发生，但我们觉得就是要发生。但事实上，实相为何？基本实相为何？基本实相都在那儿，始终是健康感的，始终是充满蓬勃朝气的，等着我们，然后在守护我们，在看护着我们，就看我们何时愿意回头与他重新对焦。 OK， 那我们接下来4:39，我刚才提到的想法在你们的社会里全都很显著，他们不时的会回来晦暗你们的喜悦和期望。今天鲁伯体验到一个够小却仍够有力的那些概念重演，当他们发生时，将其辨认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就目前来说，光是那些辨认便往往能澄清你的思路和头脑。所以在这一段他很好玩，他用晦暗我们的喜悦和期望，也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一份很深的恐惧，觉得仿佛全人类要走向灭种，世界要走向灭亡的情况，这个负面信念会不断的回来晦暗我们原本由内而外存在的喜悦和期望。但是即便它要晦暗，都仍然不会改变我们的本质是喜悦的，是蓬勃朝气的。所以他说今天鲁伯体验这些概念的重演，也就是鲁伯今天的身体健康状态，他也又回到了那个会晦暗自己不健康自己的那一个轮回当中。所以他说其实我们要能够辨认出来这些状态，因为光是要去辨认是不是那些信念回来去抵消了我们很健康感的自己，这件事情就能够，如果能够辨识，我们就能够去澄清我们的思路和头脑。好，接下来最后一段哦，停顿良久，你昨晚也有你自己的经验，你对朋友的来电预知，以及对那钱的非正统知识，那两件事发生是由于你的确想要有对心智能力的另一个小小保证。不管常常包围你们的对心智的公众观念是怎样的，这种经验再次的让你尝到对你自己更大能力和自由的感觉，告诉鲁伯要再次提醒他自己，他有自由去正常的移动和走路。这边他说鲁伯正常的移动和走路，是因为鲁伯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那个关节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变形状态，是非常的痛，然后他几乎也很难下床。所以赛斯在那边引导鲁伯，他是能够自由的走路和正常移动，这个就是来自于信念。究竟我觉得我的健康是已经不在了，或只会逐渐消失，还是我仍然相信我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自己？所以他说他当然有自由去正常移动和走路，也就是 你有你健康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你自己有没有选择？还是你的自由是选择对焦健康逐渐不在的自己？好，那接下来约瑟问了，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可以。你是说至少到某个程度他仍觉得他没有自由去动和走路？最近我自己好像也有几次是这样想，所以约瑟要问赛斯讲的这句话，鲁伯真的可以自由，有这个自由可以去正常的移动和走路吗？赛斯回答了，我说的是到种种不同的程度，那些观念有时仍会回来。应该很明显的是，这发生的越来越少了。也提醒他要记得，他并没有任何特定的疾病。如果人标示出众多身体健康的层次，而非借由给予负面观念名字和标示而显其尊荣，社会会好得多。现在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再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我们很快即将结束第一章了，将个人资料和书的口授分开，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是赛斯每一次在口述结尾时候都会有这么话家常的方式来道别。好，那你看这边赛斯在引导这一段话就很清楚，他的意思是说那些观念有时仍然会回来，也就是会损及我们自己健康的这些负面信念。可是他要说，但是对于你们夫妻两个人来说，这种负面观念回来的次数应该是越来越少。所以他说他要鲁伯记得他并没有任何特定的疾病。所以同样赛斯这一句话当然也可以告诉正在听着我导读健康之道的你，如果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你也要记得你其实没有任何的疾病。那究竟疾病是哪里来的？疾病当然是我们创化而来，有潜意识，所以它的源头病疾病当然是我们创化而来的，而来自于我们的潜意识。所以治疗疾病或者是要疗愈这件事，从来不是针对疾病而去治疾病，而是我们要有胆敢面对自己意识的能力。究竟我们的潜意识在跑什么？那么疾病常常都是恐惧最大的创化，所以你也可以自问，我在害怕什么？我在逃避什么？或者我的负面信念是什么？是要由疾病来引导我们向内去看自己，究竟我们的潜意识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以及我最近在对焦的是什么，或者我终其一生最核心的信念，最核心的那个由信念而来的那个潜意识，我们到底在运作什么？这个才是疾病真正要引导我们去看见的东西。所以就这个层面来看，疾病是很棒的礼物，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意识层面究竟是怎么跑的。那么疾病就是一面镜子，它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带着信念来打造我们人生一生的实相。所以啊，这边他说，如果我们人能够标示出身体众多的健康的一个层次，而非用负面的观念来表示出来，借由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层次而来显示我们生命本身的尊荣，他用尊荣，整个社会会好得多。也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都能有一份由内而外的健康感来运作，每个人把自己照顾好，整个社会就会好很多。这是今天就是1984年1月9号星期一下午的这一堂课。那整个再帮大家小小的纵整一下，他就是要说朝气蓬勃和健康感的自己始终都在你内，它不曾远离，但是因为我们的负面信念会去损及我们自己对于这份健康感的相信，以至于我们会不断的向不健康的自己以及疾病的自己去对焦。但是始终我们要有一个平行的意识来告诉自己，疾病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被我们 面对的自己身体上的病痛，它的意义是在于帮助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的意识是处在什么状态，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负面信念，这个才是疾病真正要引导我们去看见的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节的内容非常的棒，那我也再次的跟大家想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不管是听着这份导读的您，还是身旁有一些亲友正在面对可能大大小小的病痛的一个考验，都可以把我在引导的这些健康之道的资料分享给他们，因为我很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推广，让更多人开始去学习，并且明白健康从来不是由外而内的治疗，它必须是要由内而外的疗愈，而且它也才能够真正的疗愈。但是我在这样的声明之下，我并不是否定医学，而是要告诉大家，医学是呐喊在由内而外的疗愈启动之后，它很快速并且有效率，能够帮助我们去疗愈我们疾病的一个理性工具跟方式。但是我们不能够100%的让这件事情导果为因跟易主，因为要不要疗愈其实决定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 OK， 这就是今天引导大家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信念能有更深的觉察。那今天的导读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期待下一次更进一步的健康之道引导的内容，拜拜。